亲爱的弟兄姐妹，诸位朋友，大家早安。感谢神，我们 Children 的 Program 儿童的施工部，这个夏天，一直到上个礼拜五是最后一次，有很好的组织，有很好的教导，也感谢各个团契的弟兄姐妹，是整个这个夏天，这个儿童的这个星期五安排的都非常的完美。刚才看了短片，有这样的一个汇报。所以说感谢神，我们在主里边是一家人，不管我们年龄大年龄小，其实在神的家里边我们都是弟兄和姐妹。我知道我们这个月是宣教月，宣教月我们就要讲一些传福音的事情，讲到大使命，我们要出去传。但是我们今天这样的题目你会发现好像是与传什么直接关系呢？就是因为我们想到说我们出去传福音，我们出去宣教，通常使用的办法都是来吸引他们，或者说我们走出去跟他们宣讲说我们信耶稣有什么好处，神是爱，然后耶稣爱你，来你来救耶稣，来接受这样的一个礼物，然后我们给他传说我们信耶稣就会得很多好处，我们病得医治，我们工作可能也找到了，然后我们这个没有对象的也找到对象了，当然也不一定说找到合适的，因为后来他发现不一定那么合适，但是靠着神呢，我就能够把婚姻能够弄得更好，这个立志行善由得我，这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总而言之的话，就是我们要用这一些的福气去吸引他们，甚至于我们就跟他讲说我们信耶稣得永生，然后呢，耶稣告诉我们说他来了让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我们要得很多的福气，这些对不对呢？当然对，一点没有问题，而且这些是真实的，我们也的确看到在我们信主的人身上有这样的福气的存在。但是这些的话，如果我们传福音，我们出去宣教，这是传这个的话，那似乎不完全，因为这里边很大的一部分有一天我们都会失去，我们的健康会失去，我们的婚姻会失去，我们的甚至我们的家庭，因为后来发现也没有了，也各奔东西了，我们的工作最后也没有了，我们能够看到的福气有些时候我们看见就没有了，我们有的可能是盼望，有的是平安等等。那因为这些的好处就是我们在传扬福音的宣教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该开始的时候用，到后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去传讲那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的前边就是要讲到人是有需要的，一个病人才需要医生，我不生病你给我讲医生干嘛，说我从来没有病你让我吃药干嘛。那现在问题有病没有病这是个问题，就是人是否是罪人是个问题，因此罪与耶稣的十字架救赎那就是那福音的核心。我们出去宣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要去，最终的结果我们一定要碰到这个地方，如果没有这个，那我们传的就是一个阿拉登神庙，一个这样一个神，我们依然是要得好处。那对福音传的讲的比较全面的是哪一本书呢？罗马书。马丁路德，改教家马丁路德，对，他在讲说最纯正的福音是在罗马书。20世纪也说最伟大的神学家斯托德 John Stott， 他就在讲到说对新约圣经里边最福音是最完整最清楚最壮丽的论述就是罗马书。那罗马书讲了哪些东西呢？1-3章讲到神的公义，然后从3章到3:21那个经节是像一个沟壑一样，像一个一下一个大的转折。今天我们会看到那个经节，从3:21一直到8章讲到神的恩典，神的救赎就是神的恩典，从9-11是讲到神的计划，犹太人会怎么回事，外邦人怎么回事，将来会怎么样。 然后从十二章开始讲到神的旨意，就是我们这些人要将来，不是要讲要现在要怎么样活，神的心意是什么。这是罗马书从重的大的来看。那么罗马书一章到八章呢，就其实是福音的核心的核心。他在讲到什么呢？他在讲到说，人啊，你有需要，因为每个人都有病，每个人都有罪，你有需要。那需要怎么办？一方面是神的愤怒，一方面神的一个开条出路。那开条出路是什么？你要相信，不要靠你自己行为，你信，然后信谁？信的对象是谁？你信，要信耶稣。耶稣是谁？然后呢，你信了之后呢，有没有增长？还有，后边是这个圣灵的大能，一直到第八章，像大合唱一样，在那时候都唱说，这个有神帮助我们，有这个谁能把我们谁把我们怎么样呢？然后呢，什么使我们跟神的爱隔绝呢？那个地方就所有的乐器都起来了，是一个很高潮。第八章，那其实我们今天的经文的话是讲到这个一章三章那个地方，叫因罪而需要救恩。那一章三章，其实我们知道说，第一章一到十七节是对福音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了解。我们以前讲过说，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是这样子的。那从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就讲到了人的罪，然后到了三章二十一节就到了说是但如今。所以说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说，我们传扬福音，我们出去宣教，不单我们要传得好处，包括你我今天信耶稣，如果我们信耶稣为了得好处的话，当然你说也是得好处，但是如果不谈到罪的话，你我有一天是不需要耶稣的，因为其他的宗教可以给我们工作的，你不需要信耶稣你也可以得到工作的等等。那但是只有这个罪的事情是基督信仰一个唯一。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在讲到说，我们说福音是好消息，是没有错， Gospel 是好消息，是福音。现在问题是，这个好消息有个前提，必须有个坏消息。那对应的坏消息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说对应的坏消息说，我们需要医治，我们需要救赎。就像一个酗酒小组，他们聚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第一句话说，我叫 Mike， 然后呢我是 alcoholic， 首先我承认说我有病，我是酗酒者。你一上去说我根本就不是，我没问题，那没问题干嘛要来的地方呢？所以说一个人认识自己有病的时候，病就好了一半了，我们才去看医生。所以说那现在又说，为什么福音是个好消息，它对应的坏消息是什么？就是罪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到罪的事情，然后也看到说人怎么回应这些罪，然后神怎么回应这些罪。我们今天就看到这样的经节。所以今天经节的话，其实是一章十八节一直到第三章的二十四节这地方。首先我们来看，就是说这个今天读的经节的第十九节。这十九节刚才读到说，这个第九节他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跟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这个是在讲到说都在罪恶之下，你不管你是犹太人还是这个希腊人、希利尼人、外邦人还是这个犹太人，都在罪恶之下。在这之前讲了哪些东西呢？在这之前的话，其实是讲了罪的三个方面的论述。第一个，这些外邦人是在经节是在一章十九节到三十二节，然后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那说教者，就第二章说教者假冒伪善的虚伪的不义和蛮有信心的自义，然后第三类的话，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今天我们后面读的第九章第三章九到二十节，全人类都有罪是指控。我们首先看第一个，一章的十九到三十二节，这个地方我们很明显看到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认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神已经在我们心里边，无论是那个良心还是让我们有那个认知，说可以去知道神，因为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影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我们知道说这是神的一般启示，神的一般启示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借着个大自然，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借着这个所造之物就已经显明了。另外一个一般启示的话是人的良心，然后让人说叫人无可推诿。但是呢这些人这个二十一节开始他才讲到说，但是他们知道，但是不当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然后变为这个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自称为聪明反而成了愚拙，然后就将那不朽坏的神的形象变为偶像，仿佛不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就是拜树神拜山神 拜好多一些人造出来的一些的这些这个泥的铁的这些东铜的这些东西，这是人做变为虚妄。当神在审判这些外邦人的时候，因为这些外邦人就是肆无忌惮，或者说拜一些假神，然后呢那些犹太人啊就在这拍手 yes， 就这些人对神审判的他们，对你看这些人肆无忌惮，然后呢你眼中也没有神，然后呢整天就这样子，你看这个无知的心灰暗，对他们罪有应得。这个的确是让我们看到说这个人的这个被魔鬼弄瞎了心眼。就在这种情况底下的话，我们后边接着我就没有打上去，后边的这个第一章的第二十五节他就讲到说，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妄，去敬拜那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主。然后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然后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命他们存邪僻的心，然后行不合理的事，有嫉妒、凶杀、忠敬、诡诈、毒恨，然后呢背后怨恨，这个狂傲，然后违背父母、背约、无亲情、不连续人等等等等这些的，他们不但自己这个知道这样不好，而且还要去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就是神在跟对外邦人对的一个控告，就是像一个法庭一样，神说你借着大自然，借着你的良心，你应该知道有一个上帝，你应该知道有一个造物主，但是呢就变为虚妄，就自己造一个，自己把自己当神，或者把东西当神，然后呢人心就坏了，然后就没有亲情，没有怜悯，就争竞，然后就自私贪婪等等，把神的真实变为虚妄。刚才提到说这些犹太人听了之后耶，这些人就应该惩罚他们这么肆无忌惮。其实接着保罗非常不客气的到了第二章就讲到了犹太人，其实也不止犹太人，他呀讲到了说所有你们这些论断人的，你们觉得我掌握了真理，我有律法，我比这些肆无忌惮的人要好，你看我没有像他们这么变为虚妄，你没看见我现在还这个有点敬畏神吗？没看见我现在还是有点这个我知道道理嘛。然后第二章第一节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前面说这些人无可推诿，现在又可以说你这些知道的人你也无可推诿。为什么说你在什么事情论断人，你什么事情定自己的罪，因为这论断人的自己所现在跟别人一样。然后十七节就直接成为犹太人了，你成为犹太人的又要依靠律法，指着神夸口，你既然从律法受了教育，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又深信自己跟着瞎子领路的。然后二十一节说，你这教导人的，你即使教导别人，你还不教导自己吗？为什么你知道这样的律法，为什么自己还去行呢？因此你会发现神的对把人的罪就开始列说一般的启示，看到这个大自然我们身心虚妄，我们眼中无神，然后我们的良心也不去想这事情。然后呢有些人说，哎呀我知道律法，我知道我可以当师傅，你这当师傅的为什么你也行得跟别人一样呢？因此看到了说这个第二种罪，到了第三个部分的话就很明显指出了是全人类的罪。全人类的罪的话直接到了第十节，所以说就如经上所记， 然后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然后你会发现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连一个没有，一个没有没有，连一个没有，一直到后边说十七节，平安之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闪。其实这个地方他整共引用了是五段圣经，七处经文，从传道书、诗篇五次，这个七段经文，然后以赛亚书一次，就是在那个法庭上，众先知站起来说 ：“Yes， 你看列出来，这都是他们的罪，没有，没有，没有，连一个没有。从开始不寻求神，到最终这个结束也不寻求神，而且第三章第九节那个地方说，无论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这个罪恶之下，这个罪，它的原文其实是一个诠释。”前面都讲的是犯罪定罪动词，后边就是罪行，这个表现那个表现，然后飞跑的腿，这些的罪的行出来的。但是在第九节的地方，这个第九节的地方说是在罪，像一个 person， 是一个活的，是有权势的，是吃人的，他会追着你跑的，都在他的底下。因此这个 sin 就不带定冠词，就是一个就接出了这么一个词。但这指的什么？指的是他一个，是这么一个诠释。就是这样子，是我们看到说，得像一个法庭一样，就来列出这些。这又看到了我们这个下边23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知道罪是达不到神的要求。这个神的要求，我们后边还会看到。我们现在看到说，这个神列出了三个方面的罪，一个是外邦人的罪，另外一个这些的你懂律法犹太人的罪，另外一个的话全人类都在这个罪的权势底下。那神的一个反应就是18节，原来神的愤怒在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且阻挡真理的人。神的愤怒其实有三个方面，但是在这里边他其实是只是讲了一个方面，但是我们知道的是有三个。第一个，神任凭，既然人心变为虚妄，神就任凭。这样的任凭的话，让我们看到说三次任凭。1章24节他在讲到说，任凭他们乘着心意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然后下边是26节，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26节，请问老花爷，神任凭他们故意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应处变为逆性的应处，男人也是如此。就在这种情况底下的话，神是任凭，这是一种愤怒，这是一种惩罚。第二种是讲到现实报应，在罗马书13章说，你不要觉得那个在上掌权的佩剑是空空的佩剑，他要来行恶的。有些时候我们做错事情会有惩罚的，警察配那个枪不是白配的，他有这个惩罚恶者恶行的，那个监狱不是空空的。当然最重要的是第三个，末日的大审判，罪的工价就是死，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因此让我们看到说，回顾一下说，罗马书说福音的罪，纯真的福音的一个描述，他在讲到前边1章1到17节讲的一个简介福音之后，接着进入到罪罪罪，不管你什么人都在罪的权势之下，你行出来没行出来都在罪的捆绑之中，没有一个都没有。因此神有这样的愤怒，那面对这样的律法怎么办呢？到了今天我读的经节3章19节，他说呀，3章19节，他说我们既然晓得律法的话，就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首先这边这个律法是一个广义的律法， 这个狭隘的律法就是说我们讲到说这些圣经啊，然后神的话语，这个律法包括说神的一般启示，人的良心，包括这个旧约律法、新约律法，这些都在律法的都有这个律法的功用。就在这种的律法的底下，其实人是哑口无言的。那我们知道说旧约律法说十诫还有多少几百个这个塔勒木啊什么，就是说不准这个不准那个安息日。那到新约律法的时候说恨人等于杀人，然后这样的妇人动一念的就跟他犯奸淫，爱仇敌，要有人打你的左脸，你要把六眼可以让过去打一下子，然后让你的外衣把礼也给他，然后呢你要欠你钱你不要要，等等等等，你们要完全像你的天父完全一样。在这种的情况底下，哪个人是能达到神的要求呢？所以说我们在看到这个面对这个律法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哑口无言。如果说现在诸位问一下说，你如果把你的过去的岁月放电影一样，把你的心思意念，把你所做的不用心思意念，把你所做的吧，做出来的都放电影一样都放出来，把隐藏的要放出来啊，你敢不敢？敢的举手。你觉得有没有罪啊？不要说过去，你这个以前了，上个礼拜吧，没有觉得敢放的，没有觉得达到神的要求的，我觉得我还挺完美的。你举手，有没有？未来一个礼拜，你敢说在神的这种律法底下，说有人打我的左脸，我说来右脸你也打两下吧。这样的拿到神的标准去看一看，我们达没达到神的要求。有没有？有举手。为了一个礼拜，你敢不敢说我可以，就我自己啊，当然我是为了做个榜样，我也不敢。因此这个经文说，造普世的人都伏在审判之下，哑口无言。但是人呢，就是有变通的办法。变通的办法的话，就是怎么呢？人的律法就开始回应。第一个就是，其实圣经里边讲了，我无视律法，我内心灰暗，我虚妄，我管你神不神的，我管你什么良心不良心的，我管你什么大自然不大，管我什么事，全世界都是我的，我就是王，我是世界的王。有人以前在洛杉矶的时候跟我讲一句话，我觉得哇，这个人太自我为中心了。他说，你说我去拉斯维加斯，我怎么赚钱，我怎么去赌钱他就不赢呢？我寻思赌有几个赢的呀，他觉得不赢是很不正常。为什么就那么一个自我为中心，全世界都围着我转，我们独生子女小皇帝，全世界都围着我们转，人心昏暗。这个前边已经看过了。另外的话说，追求相对的真理，这个相对的真理的话，人其实很聪明。我们前段时间迎接新生，然后到小组里边，然后见一个学生跟我讲啊，然后我们在讲相对真理、绝对真理，然后他也跟我讲说，其实什么绝对不绝对的，我只有每天过好每一天，一步一步做好，然后现在好好学习，然后将来都会好的。我说，你知道你现在的这一个分享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在教这个基督教伦理学。基督教伦理学，人撇开圣经，撇开神，有在定义什么是善，什么是真理。他用的办法是有四种。第一种叫我得看一下结果论，说不管黑猫白猫，抓着老鼠就是好猫。什么是好猫？抓老鼠你就抓着，你不管你怎么偷啊，没关系，你就抓着老鼠，结果好就好。什么是好？那就好。撇开神的真理，那就是定义善的标准。另外一个是良心，说我这个人良心，我就没有违背我的良心。现在问题说，你们夫妻都说昧着自己良心，我没有昧自己的良心，你怎么俩吵得那么一塌糊涂？怎么吵架都说我对得起我的良心，结果那个真理怎么那么的相对，都觉得自己对。另外一个的话是德行论，德行论的话就是孔子、孟子，然后呢这些人才是我厉害，人人要向雷锋同志学习，然后呢全国道德模范。什么是善？就是他们行的太善，一定要造出一个榜样出来，所以我要向他学习，然后就是那是好的。现在问题说，雷锋为什么每次做好事都要写日记呢？他的动机是什么呢？ 然后孔子孟子他们孔也在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他还没说他是好的，但是我们一听说、哎、这个圣贤我们不如他，我们再向他，因为他来定义。当然另外一个那个学生分享的话，每一步都好的话就是好的，这叫义务论，我们就不展开讲。总而言之，我给他直接一经见学的给他指出来说，我说你这样讲的结果是你不需要耶稣，因为你自己定义出一个什么好的，你觉得我这样挺好的，我这一天每天过都挺好的了。那现在问题说他真的是好的吗？那就你还需要耶稣吗？你不需要。那你打开圣经，你打开神的真理，然后用绝对的标准一照的话，你可能你还是不够，把天文现象拿出来看一看。所以说我们就追求那种相对的真理，然后去来面对这个这样一个内心的这种的这个罪疚感，然后就去面对这个律法。另外一个是寻求除掉罪疚感。你这一段时间大家是禁止那个什么电子烟嘛，哈，现在被禁止了，这个好多州在禁止，才查出了很多的，因为那些抽烟啊，就是说你的抽一颗，然后你看着那个烟呜就把那个什么你的苦恼就喷出去了。然后呢，你要这些世俗的心理学的那种方式，说你要这样子才能这个吹气，或者说你要做什么动作等等，然后就是让你除去那种罪疚感，吹袋子的方式，或者说你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等等。总而言之，就是不要律法，不要绝对的真理。另外一个的话说呢，靠自己遵行律法，就是我们下边的第二十节，他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够在神的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那要达到这个标准的话，有些人真的是苦修那个，你得到那个程度。像马丁路德，他以前那时候还没有，就是说这个要改教的时候，他就是很好的一个修士。然后他彻夜祷告，这个三天不吃饭，然后呢，冬天呢，滴水成冰的那个地方呢，脱掉衣服在那方来祷告。然后这个有极度的罪恶感。然后呢，他本来说啊，我现在祷告差不多，神赦免我。然后一站起来，突然发现又自私了，又自我为中心了，又贪婪了，然后带过去来祷告。他后来在给教皇写信的时候，他说，如果这种痛苦带过一分钟，我就会死去了。他通过修行来这个遵行律法，结果这地方讲说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在神面前达到神的标准的。因此，这像一个在法庭里边一个情景。魔鬼的控告所有的人说，你看他达不到神你的要求，你看他有罪，你看他自私，他贪婪，他行出来的还有这么多。然后呢，神作为法官说 yes， 是的确是这样子。然后这个魔鬼说，神啊，你是公义的，你要处理他。神说 yes， 是。然后那在旁边那个人啊就哑口无言，因为都是事实，哑口无言。面对上帝的律法，面对上帝的标准，哑口无言。面对的就是神的愤怒，神的公义。如果这个法庭到这儿有宣判的话，那我们一个都是不算，因为圣经说一个义人都没有。那我们的结局我们都清楚。问题是到了3:21，3:21是罗马书里边的转折点，也是像一个沟壑一样，像一个从深渊一下飞到了高峰一样，说但是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其实我们回想到说罗马书第17章和18节，18节神显明他的愤怒，17节在显明他的愤怒前面一个章节说神的义也显明出来了。神的义显明是信，以至于信。你会看到说神不但愤怒，而且他开了一条又真又活的路。所以到这个时候突然回到法庭这个场景的时候，说魔鬼在跟神说是，亚神说是，然后这个人就在那地方哑口无言。但是法官一突然站起来说，我有个办法。这个人不是欠了一大笔钱吗？他还不了，他只能为奴，他只能去死， 我来出这笔钱，我来还，我来去把它赎出来，我给他开条出路，然后呢，这样的一个义显明出来，这样的一个义是由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以圣经为证，而且呢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只要这个人就在那地方哑口无言的时候，突然法官说：“我有个想法，我有一条出路，我替这个人还钱，你这个人要还是不要？你愿意不愿意相信？你愿意不愿意接受？”你就要相信，因为24节，这是神的恩典，不是你得的，是法官拿出来的，就是把他的独生案子拿出来，作为赎价。因此，我们这个突然转折，使我们想起这个叫“山重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一村真的是太伟大了。然后就出来，我们是因为原因，我们就讲后边这几个词“恩典”。我们知道恩典是我们不配的，另外是个救赎，救是救出来。目的是要把他拯救出来，从一个坑里边、罪里边、捆绑里边拯救出来。赎呢，你要拿东西去赎出来的，你要付代价的。我们知道，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上十字架。另外一个是称义，在称义之前是赦免。然后这个法官说 ：“OK， 好，我拿这笔钱。然后呢，魔鬼满足我的公义，我出这笔钱。”然后呢，因为我爱这个人，然后呢，现在我们可以宣判他无罪，赦免他的罪，然后后边就说好，人你走吧，因为你的罪赦免了。神不但如此，说我赦免你的罪，我称你为好人，然后你跟我和好，你要跟我有个关系，我要称你为儿女，你要叫我阿爸父。赦免还不够，赦免你就走了，跟我没什么关系，满足我的公义和慈爱。但是称义是把这个人像孩子一样拥抱在自己的怀中，说孩子，你受惊吓了，你的罪都给赦免了，从今天开始你是我的孩子，我跟你的关系和好，我是你的阿爸父，我揽到你的怀中，我擦干你的眼泪，这叫称义。这项是我想到这个我们家去年发生一个事情，我们家小儿子刚才在上边调皮啊，然后我刚买那个 Civic， 那个 Honda Civic 车不久，然后呢我们家小儿子有一天就哭着回来告诉我，爸爸，你给我买的新玩具坏掉了。我说坏掉了啊，看来他很心疼，反正眼泪哗哗的流。然后怎么坏掉的？他说我就坐在车里头，不小心坐在屁股底下，然后在车里边坐着，然后就把那个玩具给坐坏了。我心里说，那坐坏了，哎呀，我那你这个那挺心疼的哈，爸爸你必须给我再买一个。我说你坐坏了，光我你叫我给你买一个，不是这个这哪门的事？我说这不是你坐坏的，是不是？不是刚买的吗？你怎么？你做坏，你应该就自己负这个责任啊！下一次要吸取教训啊！我说你不是你小屁股跟那个车座不能坏的吗？我说你应该打自己小屁股，我开玩笑的。他听了听，继续哭着。然后呢，我就去跟我太太忙别的事情去了。他竟然去拿到供应商那拿那个很锋利的刀子，到爸爸那到他坐那个座上划了2刀。刚买的新车不久，我说哇，这小孩怎么还是这样子呢？然后呢，当然把他拉过来，把我跟我太太气的拉过来教育他。他跟我讲什么说？就是这个车给我弄。我说不是你自己做坏的吗？我说这个车你看这个怎么办呢？我说这，爸爸我长大了我挣钱陪你。然后我说你太遥远了吧。我寻思那个车是刚买的不久的呀，然后呢，他说， 那明年今年我不买玩具了，把钱攒下来去陪你。他越说我越生气，他说的理直气壮。我就在说，买玩具的钱不是爸妈给你的钱吗？你怎么会得，你会叫 take for granted， 就是理所当然爸妈给你，然后你把这个钱省下来说你就是赔车钱，你能赔得了吗？我们这个车如果要卖的话，你这个两道口子怎么办呢？当然顺便说一下，我那好太太她聪明啊，后来拿那个同样的这个颜色的线缝得很密，我们的车后边还是两道在那边缝得很密，就缝上了，至少不要漏东西进去。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做父母的真正说就让他赔吗？他能赔得起吗？我们的父母的心意是什么？你就道个歉，认个错，悔改一下就好了，说爸爸你看我就对不起，当时一生气，然后头脑一迷糊，然后我就痛快就划了一下，然后对不起，下一次我觉得这不对，然后爸爸妈妈这个不对，这车是我们家的车，然后不是你，不光是你们的，然后你就说点好话就好了嘛。他的方式说我赔你，将来我挣钱我赔呀，我不买玩具了我赔呀。当法官当神得讲我们的时候说，孩子你有罪，然后你说没关系呀，我可以赚呐，我可以去赚了弥补这个罪呀，我可以靠我的好行为去弥补啊，我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去赚取你的救恩呐，你不应该再批评我了，我明年的玩具的今年玩具的钱我不要了，我又还车钱，你没想过那个玩具的钱谁给你的？说将来你能做得出来？这样的一个例子其实对你我来说也是一个提醒，我们何尝不是如此？我们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不，我们要去理直气壮的要去赚取，要不就开始把这个错误把它客观，不是叫什么合理化，说啊，因为这个因为那个说不是我的错，因为那个不是我的错，我没有错，是谁的错，我们的错是因为谁这爸妈，你看买玩具当时你买应该今天买才对，不应该先给我提前买了，爸妈你不应该用这辆车来带我，你应该用旧车带我，爸妈应该把那个工具那个刀子藏好，不让我拿到。总而言之，去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推脱自己的责任，推脱自己的罪，说我无罪，神呐、啊、我没有罪，我比我们旁边那个韩国小孩要好多了，你我不是这样子吗？要么就我来做义工，我来做这个，我要那样子，然后去神呐、啊、你看我一陪你不行吗？这就是我们遇到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这一个经文的话，我们是否明白坏消息？如果我们不明白坏消息，我们其实是没有真正接受好消息。我们自己信福音，如果没有想到罪的事情，那么我们信的就是枉然，因为我们信耶稣是为了得好处。那我可以告诉你，也可以告诉我自己，这些好处会刚不复存在，我们有一天这些好处都会丢掉的，我们带不走。现在问题说，如果我们知道说我有病，我有罪，我需要救赎，而这个罪只有耶稣为你死了，没有其他任何的宗教为你死，教主也没有，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解决你的罪的问题，而这个罪的解决只有耶稣基督，因此你才知道说什么叫救赎大恩。当我们才认识到自己的罪的时候，我们知道说那个解药是多重要，没有那个解药就会死。不但是那一次我们相信，我们知道说我们在成圣的过程当中，你我哪一天不在罪里头，哪一天不需要耶稣的救赎，
不需要圣灵复活的大能。然后因此每次我们去得胜的时候，我们就感谢耶稣。但是我们在实际生活里边跟罪的这种交战，这个交战当中，我们常常失败。圣灵跟情欲相争，情欲常常得胜。你我哪一天不在心思意念是洁净的？你我哪一天不在行出恶来，行出罪来？哪一天你我不需要耶稣的救赎？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个耶稣的救赎的话，因此我们信的就很真，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同样，我们出去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当然传扬别人给我们做真耶稣得好处，但是最终的结果一定要跟他讲到罪的事情，因为这个是福音的核心，也是福音或者说唯一的一个出路，唯一的解药。若是不认识有罪的话，我们信的就是枉然，我们传的也是枉然。也只有这个罪才能让我们真正对基督信仰真正的感恩，真正的去委身，真的说我这个人实在是该死，但是耶稣让我活过来了。如果我们信耶稣是为了说 better 更好一点，就是说有个信仰也不错，就是说众多信仰里边我得多一个，我的生活里边加点 color， 加点彩色，我的生活当中得多一些名称，得多一些活动，这些都是枉然。因为神要我们的命，现在流行说要命，因为我们没有他我们就不能活，就是死的，这是那个根本。如果说我们一个教会，我们基督徒去越认识到这一点的话，我们这个世界我们不怕，我们可以改。因为什么？对罪的处理只有耶稣 only。 好处对是随之而来的。所以说我们今天虽然是宣教月，但是我们谈到这部分的话，我们要去传扬罪和十字架的道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的公义，更加感谢你的怜悯。你赦免我们的罪，而且让我们称义，跟你和好。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是个罪人，我们需要救赎。你也让我们认识你的救赎何等的宝贵，因此我们就发现这个珍珠，我们变卖一切所有的来去买这个珍珠，因为它的确就是珍珠。主，你帮助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帮助我们的教会，帮助你的众教会，在这段真理上认识得清楚，站立得稳当。因此我们就单单盯在你的十字架，你在那个地方我们一同得胜，一同来得自由。因此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底下去过每天的生活。恩待每一位，祷告着奉耶稣基督的名。